建筑与我们同在。感谢天父阿爸看顾和保守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。我们在这里的分享有你的同在，你的话语必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灵与主成为一灵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随之更新，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分享第六期，与主的灵成为一灵，有四个大的部分，包括信徒的灵，还有从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看行在灵里，还有属灵实操，就是按新造的人开始进行心意更新，达到神子的显现。那我们先来看信徒，第一个部分，信徒的灵。首先，第一点呢，是我们的本性是源于灵，是借着神的应许，心意更新，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，是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。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，说：因此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里边所说到的应许，用的都是过去式，就是从原文来看都是过去式，不是将来式。也就是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，所以我们是被改变的，就是我们的灵已经被重造了，是已经完成的，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我们现在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思想被更新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就是我们其实学过的心意更新的部分。那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些宝贵的应许，神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灵了，那我们就通过应许的领受，还有我们环境当中的应用，还有我们信心的实践，来更新咱们的思想。这样的更新是反映出来我们的思想在哪里，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，我们的心在哪里，我们时间花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。心在哪里，我们的本性就是不同的。所以，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不是变魔术，我们的心意更新是不会因你想要就瞬间发生，而是你要借着赐给我们的应许培养出来，这是我们需要训练的。他说，圣灵知道需要采取的正确行为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什么环境，我们要停下来，花时间与主交通。关键不是选择哪条路，而是正确的方向。当你定义走正确的路，而不在乎是哪条路，就会从你灵里知道要走的路，连世界也知道要跟着直觉走。与没有得救的人相比，我们截然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的本性、品格并道德规范，所有这些都已经被重造了，就是与神一致了。但人的基本构造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的灵魂体三个部分。那没得救的人也是有灵魂体，就基本构造都是三个部分灵魂体，只是致力于的目标不同。说到底就是我们把时间花在了哪儿，我们成为了怎样的器皿？这个是第一部分。第二个小的部分呢，是魔鬼。魔鬼他通过影响人的思想，达到操控人、操控世界的目的啊。他说到，魔鬼是不关心我们自称是什么的。我们可以自称是基督徒，就像刚才的分享者分享到的，我们可以自称为基督徒，但我们却活得和基督徒的样式毫无关系。就是有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也会做受魔鬼的影响，做魔鬼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比如说练习瑜伽。世界当中很多人都很风靡练习瑜伽，当做一个体育运动来做，但是做瑜伽就是会遭到魔鬼。所以，基督徒不要以为是基督徒就不会有魔鬼啊，魔鬼是要通过我们的思想来影响我们，所以魔鬼不在乎被叫成什么，也不在乎我们自己叫我们是什么，他们只在意我们生活中，他对我们生活中所施加的影响力有多大。所以人们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会被鬼附了。首先，我们得区分一下，我们不是在谈论我们的灵， 刚才第一部分小点我们讲到了，我们的灵已经被重造了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如果重生了，我们的灵就是属于神的，完全没有魔鬼住在我们灵里。所以呢，魔鬼是住在我们的肉体当中的。因为耶稣说过，经文当中告诉我们，你们的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所以魔鬼是与肉体有关的，而非灵，因为我们的灵是完全的。所以魔鬼不会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无论我们重生与否，魔鬼也不必居住在没有重生之人的灵里，他不用特意花功夫去住在还未得救的人灵里，因为没有得救的人就是魔鬼化的，是完全属魔鬼的了。就是说他们做出的任何的行为，其实就是出于撒旦。所以人说基督徒不可能有魔鬼，而没有得救的人不需要魔鬼。因其本性就是魔鬼，那我们再看魔鬼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重要的又再次强调，重要的不是我们管自己叫什么，而是我们做了什么，就在于我们是怎么做的。魔鬼想要做的就是对我们施加影响力。魔鬼并不关心我们去哪儿，管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他们只想现在，就是在当下，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用我们的身体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。他们对把你拖入地狱并不是那么上心，他们只想操控你的身体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肉体，而能使用我们身体的最佳途径就是得到对我们思想的控制，通过控制我们的思想来影响我们的行为，所以他们就会开始企图引导我们的想法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人的想法受其影响，身体就会跟随。就刚才我们分享到的，我们心在哪里，我们就会怎么做。人让魔鬼对他的控制越多，这个魔鬼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力也就越大，影响大到一个程度，就会被称为占有或者鬼附。我们在圣经当中经常会听到鬼附的词，很多人也说基督徒不会被鬼附，但是不是的哈，是在于。我们所说的基督徒到底是挂名的基督徒，还是真实的基督徒？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基督徒，他不会被鬼附，但是挂名的基督徒一样会受魔鬼的影响，甚至到被鬼附的程度，这是有程度的区分的。萨默尔博士他概述了魔鬼化的7个步骤，到第四阶段，就是人就得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来摆脱被鬼附了，就是相当于没有自我的意志控制力，使自己不被魔鬼影响了。他说，人在第四阶段之前可以自我释放，在此之后就需要借助外力。我相信大家，咱们也都见过一些被鬼附的，或者是一些我们称之为有精神类疾病啊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精神类疾病的人，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，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呢，就需要别人来服侍了，通常在第四或第五阶段已经被关起来或者死了，因为人所做的最终导致自己被杀，不是在于你叫自己什么，而是你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的行为和生活不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依然会被魔鬼影响。所以魔鬼呢，想要影响你的生活方式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城市都有些不同的事儿。那些事儿体现出了那地区空中恶魔的本性和特征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空中有这个属魔鬼的，他控制着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哈。所以呢，这里作者就说，每一个城市啊，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区域的神，就是打引号的神，其实就是这个区域的魔鬼。比如说，他举的是一些美国的城市，是拉斯维加斯，就是罪恶之城，在那里没有什么罪，你找不着。可以逐一讲一些城市，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啊，好莱坞和旧金山、波士顿。波士顿是知识和教育是他们的神，所以就是看起来是很好的知识和教育，但是一旦达到了，突破了神，看他们看得高于神了，那他们也会成为偶像，所以知识和教育就成为了波士顿的神。德州的达拉斯。他就是贪婪，就是金钱啊，因为这里繁荣的城市景象，有油井，所以贪婪就被喂养到一个程度，他这个地方就有贪婪的罪，他说，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同样的罪， 但都有其突出特定的罪，就是这个城市主要的罪。我相信大家所在的城市，应该大家也能够感受出来，一些不同的城市特征。在这些城市特征当中，高于神，那它就是这个偶像在这里的一些势力，这都是需要我们去祷告、去发命、去突破的。所以他说，他们试图让你的思维和那城市的整体文化保持一致，由此就可以支配你的行为。要意识到，每个城市如此，每个家庭、每栋楼、每个社区地都如此。所有一切相互合作，其实就是敌人透过影响个体，使其对该城市有更大的影响力。任何城市都有，从其政治上的投票、议程的推动等都可见一斑。更甚的是，他们想要将其影响力扩大到该城市之外的郡县、州和国家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即使是在政治上，所有这些情况发生，都不是因为人们如何、人怎么想。不是背后的事，其实就是属灵的事了。我们需要能够看到背后的运作，所以我们必须为领导人祷告，使他们能够公正管理。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走导的团队，就是走到哪里去服侍到哪里去祷告到哪里，其实都是与空中属灵的征战。就像作者所提到的，魔鬼对于个人的影响也是在不断的扩大的。他们的作为，就是魔鬼的作为，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的影响力的。从郡县、州到国家，那我们在属灵上的影响力就应该去战胜魔鬼他这个扩大的影响力。下面呢，他提到的就是说，意图是来自于灵的，信望爱，信望爱也都是来自于灵的。他说，意图就是一切。你知道一句古老的谚语。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成的，说明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图是好的，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行出来却不是好的了。但是真正作数的并不是我们是怎么想的，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目的，而是我们做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所以他说，意图来自于灵，信望爱也都来自灵。当我们说爱，我们指的是无私的仁慈。意思是你仁慈待人，即便对你没有任何好处，即使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也不是自己的兴趣使然，但我仍然这样帮助他们，这就是爱啊，这就是亚伯拉罕。就像诗篇15:4所说的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爱是没有偏袒的，所以我们所活出来的信心、盼望和爱心，全都是来自于我们已经被更新了的灵。不是我们的头脑想着我们的意图是怎样啊，而是来自于灵。那后面讲呢，除了意图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我们凭灵去思考、感受、推理和评估。思考、感受、推理和评估不是在我们灵里边完成的啊，大家都知道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。但是呢，作者所说了，靠着灵，你可以开始思考、感受、推理。所有这一切发生功效，都是因为圣灵的意思。罗马书的8:27说的是鉴察人心的，晓得灵的意思。所以说，灵圣灵的意念是知道，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如果有服侍的经历或者自己祷告的经历，灵里边不是我们通过经验或者是头脑当中推理出来的，是神就是将一个事情放在我们灵里边，我们只是知道了，但是呢，这种知道就会把推理给到我们的思想，就给到我们的头脑里面去，这样就帮助我们能够公义的推理。大家能理解吧？就是我们圣灵直接将一个东西放到了我们的灵里边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从而从里到外的去推动我们的脑子，我们的思维意志去进行推理，而不是相反的啊，不像是我们。先有了头脑的一个意志，或者是我对经文的一个头脑上的认知，推到我的灵里边明白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们的灵里直接接受到，是由里而外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他说，评估是个古老的英语单词，如果有人问你是否打算去，你回答估计会去，意味着我是经过考虑后做出的决定。估计的意思是经过斟酌， 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说，我们知道灵已经被重造。罗马书的8章1到2节也是，我们知道思想必须被更新。这些我们都谈过了，建议你们把这些词逐个严查，写出其定义，然后把定义放在一个句子当中，通常会是一个段落那么长，但很值得。如果你开始这样做，会帮助你巩固真理。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从这个角度，从大画面来看，灵已经被重造，思想必须得到更新。那你如何做到呢？就是要转到小细节，就是我们明白灵被重造，思想要更新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完成心意更新。那怎么做呢？就是在细节里边，被重造。首先呢，我们的灵已经被重造了。然后经上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，并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如何去做。这个就是思考的方式，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，就是从大画面到小细节和从小细节到大画面。我们在学习心意更新的时候，多次学到了这个是吧？就是从宏观到微观和从微观到宏观，这是也是我们左右半脑所运行的不同的方式。其本质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啊，有从大到小和从小到大。但是这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对事物有一个全面的、详细的、成逻辑的一个认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灵里边已经有了。但我们现在呢，是使之与我们的思想连起来，这样灵就可以与思想沟通，使思想更新成它本应该的样子。进一步说呢，就是我们的灵里要是敏锐的，同时我们在头脑当中对真理的认知要是准确的，就是灵里和真理上的双重的保险。然后下面来说呢，是说。灵认识神，就是当你按圣经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你就是行在灵里了。圣经知道神的事儿，它内住在信徒被重造的灵里。圣灵知道神的事儿，就圣灵在我们的灵里边了。那信徒呢，是行走在灵里的。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又行走在灵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照着圣灵的意思行，而不按着肉体的意思行了。肉体就是没有被更新的思想。是伴随着身体做出的行为，这个理解是很简单的，意味着我们要随从在灵里行事，而不在肉体当中行事了。我们和耶稣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会产生一个误解，就是我按着灵行事，那我就不去规划了，我就不去想了。圣灵怎么就是说我就过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日子。所以呢，他说，大多数人认为在灵里行事意味着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但显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耶稣就知道，耶稣不是说他完全跟随圣灵就不知道他自己的目的，他是知道的，他知道他的目的，也知道他的结局，并且知道事情将如何发生。这才是我们活在灵里边，在灵里边行事应该有的样式哈。他举例子，就是说，耶稣他被人带到悬崖边要被推下来的时候，推下去的时候，他没有恐慌，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就这么死了，他知道自己的结局是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不担心，事情也不会那样发展。后面然后就又有人问说，既然他知道他不会在悬崖边死，为什么他还允许他们带到悬崖边呢？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把他带到悬崖边的人说？这不是我最终要走的路子，我是要被钉在十字架的。你不要带我去悬崖边。他没有这样说，耶稣就顺服的跟他们去了悬崖边。这个我们都知道啊，是因为耶稣在悬崖边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在说你们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们决意于此，那么现在你们犯了罪，尽管你们做不到，但你们会因此犯罪。所以他是给带去他的人悔改的机会。这是耶稣行事的方式。耶稣知道、明白自己的结局，并且在他所行的事上给予罪人得救的机会、悔改的机会。这个是举的耶稣的例子哈，就是说我们按照圣灵在被圣灵感动的去生活，我们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有怎样的护照，我们会被圣灵带怎样的道路的啊，才是一个正常的。这是第一大点，我们行在那个我们行在灵里。 啊，信徒的灵。下面呢，我们是从加拉太书来看行在灵里哈。第一点说，遵行神的话，就在满足律法，就是按灵而行。加拉太书5章13到14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你是否意识到，当你照着爱该有的样式去爱的时候，你就满足了律法？但现今有人说律法已经废除了，我们与律法无关，我们无需按律法做任何事情了。然而，就是在这里写着，若人遵行神的话，按圣灵而行，就是在履行完全律法，你绕不过去的。15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撒种和收获。你说，如果你这样生活，你猜怎么着？它会回到你身上。所以不要这样生活。其实就是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若相咬相吞，就要彼此消灭了。第16节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。是非常简单的，要在灵里行事。那如何在灵里行事呢？就是爱神。爱你的邻舍，其实就是爱人如己啊，就是爱神爱人如己。你就是遵行你，你将会忙于做该做的事儿，没有时间做不该做的事儿。这个也非常重要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哎，我解决不了，我知道我这个事儿不该做，但是我不做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那就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不想做、辖制我们这件事情上面绕过去。去看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就无暇顾及不该做的事儿了啊！所以他说，你将会忙于做该做的事儿，没有时间做不该做的事儿了。那这个不该做的事儿，慢慢的我们就不做了。说，当你这样做，你就在圣灵里行事，因为你太忙于成就圣灵的欲望。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，但这是事实，因为雅各书4章5节说过。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于嫉妒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圣灵对我们有很深的欲望，圣灵想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，他想要我们与神的话语如此一致，以致他可以自由地透过我们活出来，就像他借着耶稣活出来一样。他渴望到一个程度，几乎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，可以到达那程度，就是他想要的。所以，别认为是你在让神使你做些什么，神比你更想要，他想要你这样，并照此设计了你。所以，当我们去医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限制神，不要因我们自己的小心限制神。我们要知道，圣灵比我们更渴望去医治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对象，他想透过我们，他说渴望到一个程度，几乎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。圣灵和住在我们里边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有这样的想法，透过我们，比我们更想去医治我们的家人，去医治我们要医治的对象。举个例子哈，然后下面呢，第二小点，他说，受灵引导的结果是本性改变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。17到18节说，因为情欲和灵相争，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你不是在试图行律法，不是左思右想，今天不能干这个，明天不能干那个，不，而是活在律法之下。大家想一下啊，不是试图行律法，就是照着规条去行，而是活在律法之下。我不那样活，我与神同行。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啊，不是活在律法之下，不那样活，是与神同行，是在律法之上了。我想给予，我想提供帮助，我想成为人们的祝福，我想做神家的事，我想帮助人得医治、得自由，这就是我里面想要做的。我的思想里面是要做这做那，而不是别做这别做那。他又举到了这个喝酒的问题，是作者经常提到的。他说他。从来就没有，因为他就不想喝酒，所以酒就对他没有辖制。关键不是避免提防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，而是要改变本性，让我们的思想更新，使之不再与你作对。 哎，又刚才回到这个问题了哈。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不能做什么、不应该做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来给自己定罪？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。有时人的本性已经改变，但思想仍然在旧有的习惯思维模式里。你必须改变这个思维过程，否则你就有可能重蹈覆辙。因为你看什么就变成什么，你把自己献给什么就成为什么。第三小点，爱世界的就是与神为敌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19节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道等等等等，举了很多的例子啊。这清单非常长，都是肉体的工作，巫术甚至不是魔鬼的工作，而是肉体的工作。巫术是肉体的工作。我们昨天刚刚谈到这个，你会意识到。魔鬼并不一定要使你敬拜魔鬼。耶稣没有警告我们提防魔鬼，他警告我们是提防这个世界。人们说自己不是一个魔鬼崇拜者，所以不应该下地狱。不，耶稣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耶稣没有这样说。他说的是，如果你爱世界，他说他没有说若爱魔鬼会下地狱。你不是非要爱魔鬼才会下地狱的，你只需要爱这个世界，因为约翰一书2章15节说，如果你爱这个世界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。所以我们大家是一定要特别明白的，不能爱世界，不是我们敬拜魔鬼才是糟糕的，我们爱这个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了。所以。在这个约二十呃，在21节里边说了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在告诉教会，清单里所有这些都是属肉体的工作。你们如果做这些肉体的事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没有比这更简单明了的。当然，除非你进入某种使肉体行为合理化的神学。要明白圣经所说的非常简单、清楚明了，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：选择爱父还是选择爱世界？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爱神胜过爱世界的。第四点说，你灵结出的9种果子可以承载圣灵的9种恩赐。保罗提到了圣灵的9种恩赐，也提到了圣灵的9种果子。圣灵的果子，大家都应该都非常的明白。圣灵的9种恩赐呢，是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、信心、医病的恩赐、做先知的恩赐、辨别助灵的恩赐、说方言的恩赐和翻方言的恩赐。在这个文章里没有啊，给大家补充一下。他说，22到23节说。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意味着你不单可以，而且多少都可以，都能做到。你想要多少平安，就有多少平安；想要爱达到多少，就有多少；想怎么温柔就怎么温柔，没有任何的律法制止。那圣灵的九项恩赐，刚才给大家念到的哈，读到的就是。在林前12章7到11节，他说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果子数量相同，都是9种。那果子是关于成长，恩赐是完成给予。大多数人都想要恩赐，就是自己非常有能力，但是却不知果子与恩赐相连。那必须长出果子，否则将一败涂地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没有作为力量。承受恩赐的品格，灵的果子就有品格的力量。刚才我们念到的9种果子，让你能完全像基督一样，完满行出这些恩赐，而不会偏离，否则最终就会偏行己路。所以就是我们职场就像是作者之前也提到的，很多人想活出。约翰·雷克他那样的生命，但是呢，却不想过约翰·雷克一样的生活。那显然神没有办法将这样的极大的恩赐和能力给到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承载不了，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品格。但是其实九种果子和九种恩赐 神都已经完完全全的放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怎样活，就是我们怎样活出来的问题。下面第五小点哈，说十架生活像罪，算自己是死的。24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若你属于基督，那么你的肉体连带情感和欲望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人无法击败罪，他们就把这些经文排除在外了。啊，要意识到，不是你用自己的力量制服罪，而是你必须算自己向着罪已经死了。当你视己为死，那么罪就不再对你有任何的权势了。你一旦明白这个，你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，基督成为你的成圣，基督是你的圣洁。现在他的生命透过你活出来，最终你只会想要做神家的事儿。刚才上一位分享者也想到，也讲到了哈，只想做神家的事儿。25到26节说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6章1节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所以，这是我们对罪的态度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行为把罪压下去，而是我们向罪已经死了，因为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。第三大点呢，是从罗马书来看行在灵里，主要就是讲到了罗马书的第8章、7章的结尾和8章啊。他说8章的第一节开头呢，用到的是因此，这个连接词，一看到因此便要查找经文，找出因此在此的缘故。啊，其实就是看上下文喽。看到7章18到19节说的是，因为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着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这个部分相信大家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争论或者是不理解。他说神学家们对此已经争论了好几个世纪，但到目前为止，大多数人都明白。罗马书的7章是保罗在描述堕落人的处境，之后他话锋一转，就到了这个第8章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因此，所以呢，他说就好像是罗马书整个有16章，前面的1到7章这个上半部分就讲不好的，不好的事情，下半部分就转到好的事情来，所以呢，他就解释这个8章1节的因此，他说7章20到21节说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也相信是我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的经历，对吧？他说，他甚至不是在讲外邦人。他说，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堕落人的状况，主要指的是犹太教的人，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，他们知道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。他又说了，如今有外邦人基督徒，就是我们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基督徒，却尝试着回到律法之下，就是又成了律法基督徒了。那7章22到23节说呢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就是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虽然这不是保罗谈论他目前的状况，他说的是以前的状态，因为他说的是将他的思想带入罪的律。但他继续说24节啊，他又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说的是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以肉体遵行律法的经历啊，真是苦啊，因为没有人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守禁律法的，他做不到，谁都做不到。所以呢，他巴望。越做越好，却从来没有实现过。那25节他就转折了，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这就是犹太人一直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爱律法，但我们的身体持续搞砸，我们永远只知其善而无能为力。所以呢，在罗马书的8章1节就说，因此现在。没有定罪，之前是什么？罗马书的7章讲的都是定罪，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就是那些按灵而行的。我们这一大整章说的就是 从罗马书看，行在灵里嘛，而非按肉体行的，不再定罪了。这里的关键是人们断章取义说没有定罪啊，因此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定罪了。是的，是对不按肉体而行，而是按灵而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很多人就是停在了说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，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。就是说，我现在在耶稣基督里了，我无论怎么犯罪，我都不会被定罪了。然后这里作者提到的是啊，说的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说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，而是说不按肉体而行，按灵而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所以定罪是你知道正确的事，但继续违背，拒绝改变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的不是定罪感，而是信念。信念的确据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知道正确的事，感觉到扎心、有确据，能带来改变。如果你有扎心、有确据去拒绝改变，就会引到定罪。现在你被留在定罪的状态里，是因为你拒绝顺服灵而改变。下面说第三点，说运行在生命之灵的律里，胜过罪与死的律，满足君尊的律法。他说。因此，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按肉体而行，而是按灵而行的人就不定罪了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使我自由，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这里他刚写的正好相反，证明他在罗马书第7章写的是他之前的经历，在他来到基督面前，在基督里找到自由之前，然后他在第八章话锋一转，就来到了在基督里的生活。所以罗马书八章是圣经最好的章节之一，令人惊叹。8章3节说道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证明你可以活得没有罪，没有人有权说我没有办法。是的，你可以，因为主耶稣做到了。4节是律法义的要求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，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律法的义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人的灵的人中得以成就。随从灵，遵行圣经，按圣经而活，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靠灵而活，那就是成就律法。因为你有神的灵，你就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并爱人如己。如果你爱神，你就不会有另一个神。你若爱人，就不会贪图别人，不会偷，不会与人通奸。你正在成就律法，在你里边的人渴望遵守律法。你不能以此来夸耀，因为不是靠着你肉体做到的。耶稣已经把你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，你自由了，所以你不再在律法之下了，而是行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律里。雅各书的2章8节称之为君尊的律法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君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所以严格来说，你依然在律法的约束里，只是不再受那个律法的束缚了。这会让很多人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不在律法里了。但保罗说，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，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5节说呢，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照着灵的人思念灵的事，是非常清楚的啊，说。不，你不明白，我真的以圣灵的事儿为念，但我胜不过肉体，但我真的渴望圣灵的事儿。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问题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都在团契当中分享过，对吧？就是我心里确实是想要渴望圣灵的，但是我胜不过自己的肉体啊。但是作者说这不可能，你行事如何，为人也如何。这样说可能就更准确，你行出内在的你。因为你里面是什么，就做什么。当你行事以为没人看见，不会被抓，可以随心所欲，那个才是真实的人，不是人眼中的那个你，而是人后的所为，那才是真正的你，那才是人的基本品格。就是说，那就不是我们真的想以圣灵的事为念，就是还是不想，而不是说我就是想，但是我胜不过肉体，不是的啊。他说。第四小点说，属肉体思想是死亡，属灵的思想是生命平安。6节，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，属灵的思想是生命平安。想想这个， 你相信圣经吗？圣经只说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吗？是不是也说了属灵的思想是生命与平安？你已经从疾病和罪恶中被赎出来，不必再回去经历那些。首先，无论你从什么被赎回，你都不必再去经历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赎回了我们。他不但是赎回了我们的生命，也赎回了我们的身体啊，使我们得医治。说因他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他赦免了你的一切罪犯，医治了你的一切疾病。你已经从疾病和罪恶中被赎出来了，这就是真理。所以，我们属灵的思想就是在生命和平安当中的，这并非苛刻。我知道你所爱的人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，但你必须要克服这点。真理就是真理。教会时常会，教导我们思想，教导我们的思想。但是，我们所要明白的就是圣经的真理，而不是被教导的，从人而来的真理。第二点说，有属灵思想的人不会因疾病死亡。有属灵思想的人，我相信没有一个是因疾病而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属灵思想的人是生命和平安，没有说他们永远不会死，他们死去时是平安的死亡。属肉体的思想是死亡。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在肉体的事上，也就是定睛在肉体的事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疾病，你关注于疾病对你身体的影响，你就是属肉体的思想。如果你死了，毫无疑问将会和主在一起。但问题是，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。所以也给提到，让我们能明白，如果大家现在有在疾病当中的，我们将我们的属灵眼光调整到神的里面。我们应该是经历属灵的思想，在生命和平安当中。第三小点说，属灵的思想与圣灵一致。属灵的思想就是你思想在属灵的事上是与圣灵一致的，而不是与肉体一致，不是按肉体而行，而是按圣灵而行。你若如此行，你的思想在属灵的事上，你有生命和平安。我说这些是为了明确说明，我们的思想必须要开始从属肉更新到属灵，必须这样做。例如，你学过了属天医治，就是 DHT，认识了医治，学了所有的真理。若你开始应用这些在生活中，在你眼中，疾病就会开始变小。当医生告诉你一个疾病诊断，你说我可以击败它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从疾病中被赎回了。我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更大。我感谢神，使我在耶稣基督凯旋的行列里常常夸胜。你会开始说疾病不是问题，我可以击败它。而不是着急忙慌的上网找解决办法。除了在疾病当中，我们也在各个领域里边啊，其实都可以应用的。我们家庭是否碰到了问题？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在教会的服饰，但是要讲到的重点就是，我们要回到属灵的思想里边，就像作者所说的，从肉更新，从属肉更新到属灵，圣灵的思想与属灵的思想是与圣灵一致的。那我们进入到第四大点，就是属灵的实操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撒旦他会假冒仿造，试图抵消神在教会的工作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新造的人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新造的一个物种。那有很多现在在这个市面当中哈，有很多这个不是基督徒的，就是不是属神的人的人，他们去拍一些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，就是来显示很大的能力、神迹、各种奇事的啊。他说，人们看这些电影，人们也会去教会，去提升大能，而不是促进品格、圣洁或任何类型的正确生活。这不是神要我们所具备的超人的能力。神要我们有能力，但是要和我们的品格相呼应的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九种恩赐和九个果子，但是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呢，撒旦他是通过假冒神的工作去做很多事情，但是，但是我们不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。所以他提到了刚才的人们啊，又看这些电影，又去教会，他说他们将继续像世界一样生活。开始运用大能，他们自认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 但是耶稣会站在他们面前说：“是的，你确实做了那些事，但我从来不认识你。”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，而好莱坞正试图推动这些事情。除了好莱坞也有很多了哈，在咱们国家当然也有。第二点呢是新造的人之实际，既有大能，又有圣洁的生活。他说：“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超人的种族。”这是肯尼扬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词语哈，就是新造的人。肯尼扬说就是一个新的超人种族。他说就像希特勒说雅利安人一样，他们搞的是种族歧视。他也说雅利安人是超人的种族，是最好的种族。但是这显然是假冒的，对吧？他说，这不可能的。所以大家都在谈论下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神下一个大的运动是在神的子民身上。既是在大能方向，也是在圣洁方向，就像他刚才提到的哈，既有大能，又有圣洁的生活。说你越是被神的大能，在神的大能中使用，若你是属神的，你就不会自高自大，只会屈膝，因为你认识到神正在通过你工作，你比别人都清楚，你不配被神这样使用，但神使用了你，你就会在他面前下拜，敬拜他。而不是像孔雀一样挺着胸，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一样，昂首阔步，因为不是你做的。要想真的行走在神的大能中，就必须要圣洁，否则就会像达斯维德所说的，你会被吸引到黑暗的一面，其实就是骄傲，就是因为骄傲堕落了。就像当时的撒旦一样，也是神所创造的，很美很美的天使。大能的天使，但是您的自己骄傲堕落了。那我们在被神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注意，不要自高自大，像孔雀一样。我们想行走在爱里，在纯洁里，在信心里，在圣洁中与神同行。我们想要有耶稣的样式，这正是我们被重造的样子。第三点讲的就是我们宣告真理。我们在话语实操当中时常去操练进行真理宣告。那在真理宣告的时候呢，这也是我们要时常去做的啊，是改变我们思想，来更新我们思想的一个方式。你从这里开始心意更新，开始承认凡在你里面因信基督耶稣而来的所有美好之事。我们嘴上承认，待到我们的心意更新，我们就真的心思和意念与我们嘴上所宣告出来的话语是一致的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。我们可以怎么宣告呢？就是强调不同的词，比如说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我是一个新的创造。大家能理解对吧？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所要宣告的经文里边，我们要重点突出的词去重音突出。其实也是更新我们里边的一个好的方式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这样去宣告：我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用各个的经文、各个的经节都可以。如果我们现在面对一些环境，我们可以找到针对的这个环境的经文去进行宣告啊。他说，这些都只是经文，你们可以用英文钦定版，也可以用其他的版本，但最好就是能宣告出来。在基督里的经文在你里面内化到一个程度，环境一出现，你马上就能说：“我当然能做，因为借着加添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凡事都能。我当然能做，因为在我里面的他比世上的更大。”所以这些自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他举例子说，以我的外孙为例，他虽然刚上幼儿园，面对父母对他某种行为的制止，说他不能做某事儿，他会不假思索地说。我当然能做，在基督里我凡事都能。这些实际应用未必是对的，但他的确心领神会并加以应用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从他那个年纪就开始操练，在基督里凡事都能，我们不必害怕缺乏，害怕失败，我们可以在神的事情上向前推进。那更大的是在我们里面，周围的疾病不会到我身上，因为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。若他想跳上我。在我里面已经胜过了他。他又讲到了他去非洲时候去进行了很多的服侍。他岳母也说他说你会感染到什么回来，我们都会被感染就死掉了。 但是作者说了，他去为300人按手，都是艾滋病毒的人，他也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，但是病毒不能来到他的身上啊，因为在他里面的比这病毒大得多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宣告的一个方式以及结果，就是默化成我们里边真正相信的事实，以至于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就能拿出来用。除了宣告，我们可以进行方言祷告。方言祷告是可以使我们保持强壮，来影响世界。他也说了，说如果你用方言祷告，每30分钟，你的免疫系统就会跃升30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用方言祷告1个半小时，你已经达到了90%的免疫力。所以，不妨继续祷告2个小时，使你可以有20%给别人。你只要保持强壮，神的实际正在影响着这个现实世界。也影响着我们人类。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，就会越早认识到福音的祝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益处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真实。这不是属于宗教的东西，是真真实实的。我们被造就是要这样活的。我们好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今天对新造的人第6期的分享。